啊，弟兄姐妹平安。那有段时间没有在普通话崇拜当中，那因为之前可能是很多时候去了那个篮球班那边去帮忙，所以的话就崇拜的时候没有在当中。那很怀念大家一起的在下午的时间一同的崇拜，一起的敬拜神。那今年是我们2018年啊，到年末了，年底的时候，那之前就是我们有一系列的一些外展的一些施工，比如有一个是叫广东话班。那我们最后一堂广东话班的时候呢，我们就请了一位妈妈来分享她在那个星期二的妈妈小组里面的一些感受。然后呢，她就分享了当中，她用了一个词来表达她对这个小组的一个感觉。他说这个小组是一个有温度的小组。什么叫有温度的小组呢？那他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方面就是说，他觉得在当中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跟那些妈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互动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得很温暖，因为大家都彼此的支持啊，很温暖。那另外一方面，他觉得就是有时候这个小组也帮他降温了。为什么会帮他降温呢？因为有时候他在家里带着两个孩子孩子让他有时候会很生气动怒了，然后他就回到小组的时候呢，当他这样分享的时候呢，其他妈妈都跟他说其实呢他们家里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呢他们也读一些的课程，读一些的智慧妈妈的一本书当中有一些的圣经的教导，帮助他们怎样去理解，怎么样去教导孩子，所以也把他降温。所以他觉得这个小组是一个有温度的小组我觉得他这个词非常的好为什么他觉得这个小组是有温度的小组呢？正因为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他可能觉得比较难找到这样的一个有温度的地方。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世界，我们回顾环想看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时候给我们感觉就好像今天的题目一样，这个社会有时候比较冷漠一点天气很冷，对不对？人的心有时候也被感觉到很冷漠有些冷漠的感觉什么冷漠呢？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在四川这个地方，大概10月28号这个日子，有一辆公共汽车呢就在一条大桥上面行走。那这条大桥在长江的上面的，那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呢？这辆的公车呢就撞倒了一辆红色的小轿车，结果呢后来整辆公车就掉到海里面，掉到长江里面，然后呢总共有15人因此而罹难。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在重庆大家都有，对不对？那后来发现这个什么原因呢？原来有人开始不知道原因，就以为那个司机有些什么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可能他不留意或者怎么样子。那结果原来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车上面的有一个行驶的一个的录影呢，就发现原来呢在车上面有位女乘客呢就跟他发生了一个争执，发生了口角，继而动手，互相在责打。那司机一不小心要在责打过程中一把那个方向盘一拐到另外方向，就整个车就冲向那个海边，然后就掉下去。那后来就是别人就根据这个情况呢发现，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女乘客呢因为她错过了一个站没有下车，然后呢就是跟司机在争吵。但是很奇怪的时候，在争吵争打的时候呢，竟然发现就是不是发现了，就是竟然车上有另外13位的乘客，他们的他争执我想不是只是10秒钟这么短，可能也有差不多1分钟的时间，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乘客去在前面去阻拦他们，就说你不要争吵了，把这个女乘客拉回来，或者不要干扰司机开车。非常的好像后来有一部报道就说好冷漠，为什么没有人理这件事情，那结果就酿成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那让我从这件事情要回想，我们在很多年前，就是2010年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小月月事件，2011年应该是，也是在10月份的时间，在佛山这个地方，有一个的小女孩被一辆的小的小的面包车碾过。 但是呢在他身边，这也是同样有个影片在，因为他 CCTV 啊录下来了，然后竟然有18位的路人走过他的身旁，见一个孩子被车碾过，然后就是他受伤在地上，18个路人都没有人去走上前然后去照顾这个孩子，去扶起这个孩子送他去医院。最后的仅有一位的就是一位的女士，她做一份很简单的工作，然后她是应该是捡垃圾的那些的收集垃圾的一位阿姨，然后看到她然后去救护她。当然这个小女孩的救护之后没多久她也是离开了人世。那这篇报道，然后世界都很关注，日本也非常的关注这件事情。后来日本上有一个的电视节目，就是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评论。那我们华人跟日本人也有一些历史，对不对？那日本人就看了这段历史，他们就这样评价，他说这样的事情在日本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然后呢，就他们在那些讨论的过程当中想啊，中国社会过于追求经济的高速的发展，而忽略了社会道德的建设，这才导致了小月月这样的悲剧发生。那中国要成为世界强国，光有金钱是不行的，更需要让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尊重的一个国家。这说什么呢？就是说其实经济发展呢，但是道德层面很多地方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还有很多地方让我们是看到我们很大的空间需要进步。那这些事情好像说我们离我很远，对不对啊？我可能也没有遇到过旁边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没有反应的机会，对不对？但是我看到另外一个报道，让大家去想一下的话，就是那台湾有一个事情就发生，就是有一个麦当劳的中途之家呢，要在一个的社区里面建立。这个中途之家是用来干嘛的呢？就让一些远离台湾台北居住的一些的家庭，他们家里面有的孩子或有病人呢，他们患了一些很严重的病，但是他们需要去台北去医治，他们没有太多地方去居住的话，那麦当劳就是给他们设立一个中途之家，让他们去在里边有一段不是很长的时间在居住呀、养病等等。那他们就希望在这个就是台北的大安区这个地方设立这个中途之家。那结果这个计划一出来，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人去反对啊，他们联名然后很多的反对的意见，说他们说这个中途之家会可能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他们觉得这个是有碍观感啊，就是不好看啊。另外甚至说癌症会传染，这个是很夸张的事情，癌症是怎么会传染的癌症？但是他们就用了很多的理由去阻拦这件事情的发生。回到我们今天我们社会，如果我们居住的环境里边又类似的一个中途之家，类似的一个中心在设立的时候，也许会伤害到我们某种的利益感觉上，但是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些的居民一样，觉得哎呀，他在这边设立这个中心会影响到我，那甚至我的楼价会下降，我的财产就没了一折？我们会不会同样有这样的冷漠呢？其实基督徒同样我们遇到会面对这样的事情，冷漠的世界其实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些事件，其实跟我们自己也有关系。我们也许在遇到这事情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冷漠的感觉。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面对冷漠的社会的时候，最大的解药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最大的解药就是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说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面对冷漠，有人说过冷漠是心灵的大麻风，是一种社会的疾病。虽然它不是一种身体上的疾病，但是它是一个心灵的疾病，唯有我们需要爱来医治。那么今天的经文里面，约翰一书四章里面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这里讲了很多次彼此相爱，那有三次的彼此相爱。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看到有第七节、11节、12节都讲到彼此相爱，而且用一些比较强烈的语气来讲，是用强烈的劝诫。大家可能也学过很多的东西，对不对？那我最近也有机会去滑雪，学滑雪。 那学滑雪的时候，有个教练就跟我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滑雪的要学习滑雪的时候要注意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安全。那第二个是什么？也是安全。那你猜他第三个什么？也是安全，对不对？所以三是很重要的，三是常常用来表达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意念。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是彼此相爱讲了很多次，三次，所以告诉我们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我们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留意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其实它讲的是三部分的内容，三个彼此相爱的原因。那第一个就是彼此相爱的根源是来自于神，我们一起再读第七到第八节好不好，一起来第七跟第八节。一二三，亲爱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那里来的，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并且认识神，不爱人的就不曾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这里非常清楚，也很非常直接的告诉我们，爱的源头就是神。那我们希望我们在不同人身上可以感受到爱，我们可以接受到爱。这些人包括什么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亲人、老师，甚至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教牧同工，我们都可以从人的身上感受到爱。但是我们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个问题？认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人之所以能够爱，不是因为人本身可以产生爱。这要留意，我们不是人本身可以产生爱，而是神把爱借着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因为爱的根源是神。那第八节那里告诉我，神告诉我们，神本身就是爱。那作为神所特别的一个受造物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做的。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里面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就是神的爱。因此我们人类拥有了神的属性，人类可以接受爱，也可以付出爱。但是按照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人本身不可以产生爱，人本身没有办法可以产生爱。那举一个比较大家容易去理解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手机的呗，每个人都有手机，其实我想没有人不用手机的呗。那手机里面有没有电池？电池可以提供手机有电，对不对？我们可以先拿出手机，我们看圣经，我们接电话，看 WhatsApp， 对不对？那问大家一个问题，那电池是不是只能够提供一定量的一个的电能，对不对？电池现在出的手机最多是几千的毫安，最厉害的手机可能上万毫安，我不知道，我不是很了解最新的手机是怎么样子的。但我确信的一点是，没有一个手机是它的电池是不用充电的，每一个电池用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需要充电才重新有电量。就好像人一样，我们本身可以容纳一点的一部分的爱，我们可以活出一点爱，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充电，就是如果我们不从神那里去领受爱、接受爱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永远我们可以活出爱。我们只是一个电池，用比喻的话，我们只是一个电池，我们拥有一定量的爱，但是我们用完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神那边去汲取。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对人有时候觉得很失望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期望，就是认为人本身可以有持续的可以产生爱。那比如第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埋怨我们的家人、亲人、身边的人，为什么他的爱这么有限，他爱我不够，对不对？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很明显的，那拍拖的时候特别是男生男朋友对女朋友非常的好，对不对？天上的月亮都可以帮你摘下来，对不对？那结了婚之后呢结婚之后就是太太要问丈夫，那坐在家里的时候就是问丈夫你可不可以拿杯热水给我，那坐在电视面前看着球赛的那个丈夫就是回答是怎么样，是不是会不过去拿？有时候不会了，有时候你自己去拿吧，厨房离你比较近一点，你又不是没手，对不对？为什么不去拿呢？反差非常的大，对不对？有时候太太会埋怨丈夫爱自己不够埋怨我们的亲人。除了这方面，有时候我们会责备自己爱的不够，对不对？ 那我有两个很可爱的女儿，非常可爱的女儿，她们真的很可爱。但是有时候我作为父亲的时候，我不时也感受到自己的爱是十分有限的，我的爱是甚至是可以说是有条件的。那之前我的小女儿就一直她晚上睡觉要醒几次，那我在旁边陪着她的时候，我的睡眠质量非常的差，有时候差到一个情况，因为我是醒了就很难去醒了就很难再去入睡啊，这样子。那她一直的吵，有一天晚上她醒了四五次，她甚至有一次就醒了就闹了大概45分钟，我怎么哄她她都不想睡。然后说我真的很愤，我脑子里面真的很愤怒，因为我想我睡不着，要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个念头，你知道想到什么吗？我想把他关到厨房里面，关到厕所里面让他哭了，关门就算了。我真的想过这个事情，但是我当然没有做，对不对？但是我这次事情让我想到，这个感受让我再次知道自己其实爱有限，其实我不是神了，我不是一个无限量可以产生爱的父亲。我很多的局限在里边，所以我们知道人都是好像手机里面电池一样，我们有些人是爱多一点，电池容量大一点，我们可以爱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很容易就缺乏爱可以付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爱的源头，就是神的身上去支取爱。那约翰福音15章5节那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获取这种爱。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要跟神连接，以至于我们好像我们的手机连在电源上面，我们一直的充电的时候，我们就有源源不断的爱。那这里讲到，还有圣经里面讲到说凡是爱人的都是从神生的。那有人会问，那基督徒爱人，那有一些的佛教徒也爱人，非信徒也爱人，那不同信仰的人是不是都是从神而生的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对不对？如果单从中文圣经是这样理解，答案是不是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因为呢，从两个角度去思想，第一个角度是这里说的爱人呢，如果我们从希腊文的原文来看呢，这不是一次两次的爱的行为，而是一个恒长的一个不断的活出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不断活出爱的这个行为，是一种经常性的行为，是一种生活的习惯跟方式。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里面很多地方都是用这种语法的，比如说讲一个对比的例子，就是约翰一书3章9节那里说到，凡是从神生的就是不犯罪，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那什么？哇，我没有犯罪，我有犯罪，但是我是不是从神生的？如果单从中文的话，我们有谁会误会？但是呢，这里讲的不犯罪呢，是讲一种习惯，是不经常习惯性的犯罪啊，不经常不习惯性的犯罪。那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基督徒同样会犯罪，犯罪的时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那我们就得到神的赦免。所以这里讲到是一个经常性的行为，对不对？那第二方面是讲什么呢？第二方面，这个爱呢，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爱。这里的爱的希腊文是用 agape， 是一种属神的爱。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有怜悯、有真理的爱。那稍后的时间会讲的比较多一点，这方面 agape 的爱是怎么样一种爱。那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活出爱，用一种属神的爱、完全的爱来爱人。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证明我们是属神的。那这里还讲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认识神。那这里我想大家都非常清楚，认识神的意思不是说我认识这个人只是了解他的一些情况，而是跟他建立关系。就好像约翰福音15章5节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是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认识他。好，那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神是我们爱的源头。那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地方，就我们知道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源源不断的有爱，成为一个爱的流通的管道爱的一个器皿，把神的爱传递给身边的人。 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神在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只是知道他源头，上帝更是借着他的儿子来彰显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爱。彼此相爱的榜样是基督。我们一起来读9到11节，9到11节，1、2、3。神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来，要使我们借着他得生命，这样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神既然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相爱。这里讲，再次讲到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就因为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彰显了他是怎么样爱的。那我想耶稣基督的救恩非常清楚了解，我也不会再很详细的再说这种爱，但是这种爱就是一种阿加培的爱。那这种爱里边有些什么样的特性呢？第一个是一个谦卑舍己的爱，第二个方面就是这是一种主动有行动的爱，第三方面这是一种付代价愿意牺牲的爱。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人情的冷暖，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爱呢，很多爱的行为，所谓爱的行动后面呢，其实是有多少的掺杂了一些不纯正的动机，一些不纯正的动机。最终让我们看到的也许是一种自我中心，出于一种自我中心的爱。那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曾经警告过我们警告过任何的人，要做善事的时候要省察自己行善背后那个动机。我们来一起读马太福音6章1到4节这段的经文。你们要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为要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因此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到处张扬，好像伪君子在会堂和街上所做的一样，以博取众人的称赞。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使你们施舍是在隐秘中行的，你父在隐秘中查看，必定报答你。这里耶稣是针对当时的一些宗教领袖，特别是一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很喜欢在别人面前行善，而且是让别人看到，目的的就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的一个被人尊敬。所以上帝也同样道理，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行善，我们付出爱心的行动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的动机，我们到底是不是为了我们要彰显自己。一种，我们需要一种谦卑舍己的爱。第二方面是，这种爱不是停留在言语上面的，而是我们需要主动的付出，而且有行动的爱。那圣经里面有2段的经文也讲得非常的清楚这方面。雅各书这样说到，如果有弟兄或姊妹缺衣小食，而在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那有什么用处呢？约翰一书同样是约翰一书3章18节也是非常清楚，孩子们，我们爱人不要在言语和舌头上，倒要在行动和真诚上表现出来。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可以为他们做很多的事情，其中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他们祷告。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不要以为祷告是只是言语，但是祷告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祷告也是一个行动。那我也在学习，就是真的知道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可以的话我们就是马上的为他们祷告，环境合适的话我们就可以为他们祷告，然后让我们真的在属灵里面建立那种美好的一个守望的关系。除了祷告之外，我们还可以用很多实际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的一些的需要。那有些什么的方式呢？那神的话语是很重要的，神的话语 我们用神的话语的一些认识，一些理解，我们来帮助弟兄姐妹去借着神的话去安慰去鼓励甚至有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神的话来帮助弟兄姐妹远离某些的罪行，转回正道，这是很重要的。那另外有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子呢？那有些我们有一些的资讯，我们有一些的人际关系也非常的重要，那人际关系来帮助我们一些肢体的需要。那我记得就是有一位我们的一个年轻团契的有位的肢体，他在找工作的方面，我们真的知道他的一些的情况发展等等。那后来我就刚好我太太认识一位朋友，他公司里面正好就请一些相关的工作的人士，所以我们就借着这样的关系把他联络过去，然后后来他就在这公司有一段发展的时间。所以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的很多的知识、资讯或人际关系，我们也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使用出来，我们可以主动的付出爱。当然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姐妹很多不同方面的需要，我们去探访去关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告诉我们，主动有行动的爱是非常的重要，也是属于阿加佩的爱的一种。第三方面就是阿加佩的爱也是一种愿意付代价的，甚至愿意牺牲的爱，愿意付代价牺牲的爱。大家有没有看过《辛特勒名单》这个电影？应该不少人去看过，对不对？这个电影虽然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又重新的火起来又很多人去重新的去看这个电影。那当中就讲到了一个商人是个德国的商人呢，辛特勒呢就香港的翻译跟普通话不太一样，普通话是辛特勒然后就这个德国人呢，本来是一个花花公子。那他有自己的工厂有车等等，他本来想利用二战的时候呢来发一笔横财，但是在过程当中慢慢他看到犹太人呢被那个纳粹党呢不断的去残杀，后来激起他良心的那个醒觉，后来他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就用不同的方式去保护这些的他工厂里面的犹太人。那在这段电影的时候，我们看到对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他快到结束的时候，当二战停战的时候，就是宣布德国投降，然后他带着一群他的工厂的一些犹太人到了一个地方，他总共救了1100多个犹太人。当时他要离开这些犹太人，因为一些的苏联的军队来的时候他就要被抓的，所以他要离开。但是他在很感动的相互的离别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让我很感动的，他说我本可以救更多人的性命，我本可以救更多人的性命。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其实他在过程当中他基本上已经花掉他所有的财产，用他所有的财产来收买当时的一个的德国的军官，以至于从这个德国军官里面买赎回来很多犹太人的生命。但是呢他说他当时还手上还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一个别针，他身上一个别针用金做的，他说那个别针如果他舍弃的掉的话，他还可以救多一两个人。他身边还有辆车，那辆车也是非常的好的一辆车，如果他愿意去舍弃这辆车用一些钱来再换取的话，他觉得可以再换取10个犹太人的生命。他说我本可以救更多人的生命。这个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过程当中，真的这个爱是需要付代价的。他从一个夸夸公子拥有很多财产的一个人，但是后来为了拯救这些犹太人的生命，最后所有的财产他基本上没有了，但是他说他自己实际上还有两样东西，他两样东西本应该可以换取生命。爱人是需要付代价的，上帝耶稣基督他舍去了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同样道理我们的爱我们的付出是不是不需要付代价呢？不是的，我们需要付很多的代价。这是第二方面，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彰显了一个爱的一个榜样，我们愿意去效法。第三方面就是彼此相爱的价值 是什么样子呢？彼此相爱的价值在于见证，在于见证。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节的经文，十二节，一二三。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在我们里面，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以成全了。神让我们彼此相爱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包括还有其他人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可以借着我们彼此相爱，可以看清楚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我们真是神的门徒了。这句经文非常熟悉，对不对？两个星期之前，时代论坛的前社长李景宏先生在我们教会当中讲到，当然他在粤语堂讲到，他讲到的题目是教会最美的风景。他提出了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去想教会是怎么样一个教会。他说我们应该从外面一些的角度，从外面的朋友来看待我们的教会，这个角度来思想教会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教会是不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呢？是教会是不是一个充满爱的群体呢？如果教会没有彼此相爱，没有遵行神的真理的时候，教会本身其实是很难去吸引世人去认识基督的信仰的。约翰一书其实有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的重点就讲到两个字，就讲到团契。团契他是讲到三方面的，一个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跟肢体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个三角形的里边，我们就彼此的团契。有两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让我们彼此相爱，你看到经文里面五章的经文里不断的讲这个事情，彼此相爱。第二方面就要遵行神的命令。所以上帝是叫我们跟神跟人有团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证上帝的荣耀，以至于我们的充足，我们的喜乐可以充足。有两方面的目的，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在这段的整本书的里边，彼此相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那但是事实上，基督徒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大家可能都认识这位的，可以说是一位印度的英雄啊，印度的圣红啊，有人称他为甘地啊。他曾经呢离基督教非常的近。非常的近，因为他看很多圣经的内容，他甚至用圣经的一些教导来放在他自己生命当中去行出来。但是他最终没有成为基督徒，他没有成为基督徒。他后来分享为什么他不能成为基督徒，他是这样说的：我喜欢你们这位基督，但我不喜欢你们的基督教徒，你们的基督教徒是那么的不像你们这位的基督。他又说，如果基督徒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找到的那位基督的教导来生活的话，所有的印度人，他觉得所有的印度人今天都会成为基督徒了。所以他这样的一个的分享，他这样的一个表达论述的话，其实在提醒我们一些跟随神的一些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活出爱，有没有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去行。其实不单只上帝在看，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们都在观察，以至于他们去思想这个信仰到底是真还是假。罗马帝国时期呢，其实的初期教会呢，其实发展得非常快，他们当时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逼迫，但是为什么他们发展这么快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呢，真实的实践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在艰难当中，他们彼此守望，分担个人的需要。那对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当时甚至有一些基督徒是变卖所有自己的财产，那分给有需要的一些的朋友。啊，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时期有不同的时期经历过一些的饥荒啊。当时的基督徒呢，让人最为乐道或者最为 欣赏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有些基督徒竟然是自己去进食，不吃东西，自己去进食，但是呢，特意的把一些食物呢留给一些有需要的朋友，让他们去使用。所以，因此吸引了不少人去认识这个信仰。让我们回想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在外人看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内聚的信仰的群体呢，还是一个开放的信仰群体呢？我们需不需要建立一个充满爱的一个无墙的教会？教会需要把门打开，这个打开的门不是只是一个建筑物的门，而是一个我们每一个肢体的心的门，心门呢，就是让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可以实践彼此相爱。那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日子，那今天是普通话崇拜在星期六下午2:30举行的最后一天，最后一次的一个情况，暂时来说是这样子。那下周开始，我们是在黄昏堂的时候，我们来开始我们的双语的崇拜。那这是我们其实呢，双语崇拜也是我们可以实践彼此相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哇，为了福音跟爱的缘故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改动。我之前也在牧函啊或者牧者新生里面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期待用那个双语崇拜来帮助新来港的这些的内地背景的朋友呢，这些的肢体呢更好的融入香港的教会的群体的当中。透过这样的融合跟互动呢，希望可以神在当中工作，结出福音跟爱的果子。所以我们必须也抱着一种的谦卑舍己的一个心态啊，愿意做出某种程度的这样的一个牺牲啊，这样的安排其实有牺牲了，知道吗？要无论对讲员来说，或者对在黄昏堂弟兄姐妹来说，都需要付一定的代价。那想想，那讲员啊，教牧同工在讲道的时候其实需要一个调整，对不对？我们现在讲道是一句一句连下去，但如果有传译在旁边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需要停留。然后为了配合整个的时间的话讲员甚至要调整他的讲章需要有一些的调整在里边。那对我们很感恩，真的有四位的姐妹在当中加我一起可以在这个传译的服事的当中，我为他们的付出非常感恩。那因为这个传译也是不容易的啊，非常我们需要非常集中精神，然后听着讲员讲的每一句话，然后留意的去翻译出来。但是有时候也会有些的地方可能翻译的不太好啊，翻译的不太顺畅。那坐在地下的坐在下面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会怎么样子啊？一方面觉得时间很长啊，长了一点，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有时候听起来觉得不太顺畅。那这些也需要我们真的甘心乐意去在当中去服侍。我们在敬拜神同时，我们也是在服侍啊。因为在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知道清楚那个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去帮助弟兄姐妹跟新朋友在当中融合的话，那我们就有那份爱心活出来。其实来到当中的新朋友，他感受到，如果看到他用心去体会的时候，他真的可以感受到这种爱。那这种爱是让他们可以吸引他们可以继续的留下来去聆听神的话，去继续的在当中去教会里边去学习神的话，来学习神的一个救恩。另外其实我们除了在崇拜当中，也非常鼓励大家，其实呢我们可以在实际行动上面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服事。那我们是5:00有黄昏堂的崇拜，4:15呢，我们在副堂呢也有一个的茶点分享的一个时间。那茶点分享之后呢，我们有彼此祷告守望的一个时间。我鼓励大家也可以早点过来，4:15的时候我们来到当中，我们一起借着这个茶点时间跟一些新朋友有一个交流，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有个交流，有个守望祷告。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以至于我们可以实践神的爱。爱得以完全，圣经里面讲到爱得以完全是什么样子呢？不是说爱的本质不完全，上帝的爱的本质不完全，而是讲到爱的本质得以完全，是因为神的爱 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我们的生命是被神使用的。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边那个十二节讲到，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是借着我们的生命可以传递出去。所以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的行动，我们每一句话，我们的想法，都是我们流露神爱的一个的过程。今天的经文里边讲了三方面的原因，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上帝告诉我们有三方面的原因，就是讲到我们的根源是来自于神，以至于我们需要去常常与神连接。我们的榜样是基督，以至于在圣经里面展示基督的爱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效法基督的爱。第三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彼此相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在里面，就是见证上帝，不单只向外人见证，也向我们自己知道我是属神的儿女。所以有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让大家去记住，那英文的方法就挪开冷漠，就 remove apathy。 remove 的三个的单词 RMV 其实就是三方面的内容，就是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一个价值在什么地方。